解答来信268上。问：此前师父曾经开示过，如果梦见家里佛台菩萨不来了，应该如何请菩萨进入宝相？可以先将菩萨像顶礼，然后默念请菩萨进入宝相，再念777，请师父详细开示具体的操作步骤。答：重新请菩萨入宝相，方法：先点油灯，上香，最好上大香，然后跪下磕头礼拜之后，双手高举过头，掌心向上，做托举状，观想双手高举菩萨像到头顶，然后默念请菩萨进入宝相，再念诵7遍大悲咒、7遍心经、7遍礼佛大忏悔文。这套程序完成之后，就可以将菩萨重新请进宝相。如果梦见有灵性，需要先烧送小房子，再做这一套程序。问：佛台水杯大小不一样可以吗？答：没有关系，清理不要有分别心即可。问：菩萨像后面有一个电线，用黄布给贴在墙上，把电线遮住了，菩萨像后面就是电线，是否如理如法？答：不能在菩萨像后面当中，不好的，只能绕着边上角落过去。问：师兄们家里的佛台有大有小，可不可以互相将菩萨调换一下？答：有气场影响的，不能随便换，连供佛的杯子都不能搞错，何况佛像。问：之前买了很多的金纸、金色磨砂纸，准备给新师兄设置佛台用，但是最近看到同修说师父开示不能用反光的金纸，要用柠檬黄的纸，请问磨砂的金纸是否可以用呢？答：金色的纸、磨砂纸比柠檬黄的纸更好，注这种不属于反光的金箔纸。问：油灯和香都没有灭的时候，如果有事情可以离开去别的房间吗？也就是间隔两三分钟的时间，离开多久就必须灭油灯呢？答：两三分钟、四五分钟都不用灭油灯，可以做完事情再过来。问：有一位师兄想要在沙发和佛台之间放一个屏风，他打算做的屏风材质是框架是不锈钢，然后装在上面那个花色的钢化玻璃，请问是否可以？答：最好贴上一层纸张，不要是透明的玻璃。问：佛台正上方可以贴大悲咒吗？答：这个背景画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不要挂任何东西。问：我佛台布下方被老鼠咬了几个破洞，我现在要换新的佛台布，需要念礼佛大忏悔文吗？换下来的佛台布是否要放3个月才能处理？答：用不着念礼佛大忏悔文，台布可以马上扔掉。问：有位新师兄想立佛台，有一面是一个半截软隔断，不是到顶的，是否可以利用这软隔断把佛台立在这里？答：最好要把隔断加高到顶。问：有同修在烧送小房子的时候，如果是多张一起烧送，把小房子一张张捻开，像玩扑克那样成一个扇子的形状放在佛台，而且用烧送小房子的镊子直接去夹佛台上的小房子来烧送，请问这样的做法是否如理如法？答：要用手去拿小房子下来比较尊敬。问：同修把开光的观世音菩萨相片直接贴到了黄色背景山水画上，然后粘贴在墙上，底部有佛台的，这样做如理如法吗？答：已经粘上了就只能随缘了，粘上去的时候就要想到以后是否要拿下来的，这样不尊敬的，要念3遍礼佛大忏悔文。问：助缘新同修立佛台的时候，参加的人数较多，几十人大声念经相当响亮，而且给立佛台的同修家感觉很乱，这种助缘方法会给负责帮新同修立佛台的人 增加业障，功德有漏吗？
答：如果带去的人乱七八糟的，肯定会功德有漏。如果带去的人都是安安静静的助缘，轻轻的念经，恭敬的磕头请菩萨，当然有功德。
问：请师父开示一下，许愿不求人天福报这个愿力后的注意事项吗？能正常谈恋爱、结婚生子吗？如果祈求菩萨保佑，找到一份能安定修心念经、稳定的工作，有助于日后做功德弘法，不让父母担心，是否算为愿？祈求工作中能拿到好的业绩，是否算为愿？
答：这种愿力最好先不要许，做不到的。在人间，只要求顺利或者想要孩子，就是在求福气，就是求人天福报，可以许愿一门精进，好好修心等。
问：今天早上快五点钟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听到师父说，如果一个女的清修了，她老公还是老是想她，老是想她，容易招惹灵性，听不懂啊。听到这里我一下子清醒了。
答：这绝对是师父讲的，女的清修了，老公天天想着跟她做什么事情，女的气场都被她打乱了，根本清修不了。
问：我许愿一事修成，但现在觉得做不到，是否可以和菩萨求一下延迟履行这个愿力？
答：可以，就是和菩萨重新许愿，但重新许愿之后，可能护法神就会不开心，就会觉得你这个人说话不算数，而且当你许大愿的时候，菩萨给你很多。
问：同修属于敏感体质，曾经梦见护法神说，同修的身体像个容器一样，特别容易接收各种气场，所以别人气场好或者不好，同修就会有感觉。请问是什么因果导致同修是这种体质的？
答：阴气太重，阳气不足，正能量少，整天怀疑、恐惧、害怕，都会导致心灵方面受到阴气的袭击。阴气重的人很容易怀疑别人。
问：同修离婚后许愿一事修成，但他担心他们夫妻互相之间还有债没还清，而导致再轮回，如何知道两人之间已经还清了？如果还没还清应该怎么做？
答：如果没有挂碍了就是还清了，没有孩子就很容易还清。如果还惦记着对方，经常发短信，他想约他出去吃饭喝茶，就有问题了，要坚决断掉，否则又挂碍放不下。解结咒不停念，小房子不停烧诵，要和菩萨求化解我某某某与先生某某某的冤结。
问：同修许愿念诵一万遍解结咒，化解夫妻之间的恶缘，但是一万遍还没有念完，夫妻感情真的180度转变转好了？随着学佛境界的提升，同修现在想清修了，但是发现先生非常宠爱自己，反而使得这个清修更难进行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如果想清修，这个夫妻善缘也不能有啊？
答：先接受宠爱，宠到不爱再清修，先把善缘还完，他宠爱你，你就度他，更容易度，告诉他要好好修心。如果他要宠爱你，你很硬的拒绝，别过来，别和我说话，我要清修，就又变成恶缘了。
问：很多师兄学佛念经很精进，很多假期时间也都想自己能多念小房子，也会要求自己的孩子放假了就多念经，但同时也会担心孩子处于一个成长的阶段，如果只是单单的学佛念经人格培养，他们会不会缺少社交能力和社会经验呢？
答：13岁以前是世界观形成的阶段，必须要让他们懂得对错，心中要有正念，不能为了孩子 适应社会上的五欲六尘，外面空气环境不好，我让他弄点病菌以毒攻毒。孩子必须保养好，让他们干净纯洁，少接触外尘的东西，也比接触外尘后被污染了的好。有的母亲说，我的孩子没有社交能力，让他出去混混，一出去上当受骗，最后痛苦的还是父母。孩子要保护好，就如干净的花朵，不要让他糟蹋了，不能为了让他成长就风吹雨打。很多法师从小就在庙里一世修成，平平安安，为什么要让孩子遭受这么多的痛苦？很多父母自己遭受了很多痛苦，还要让孩子出去碰撞，猪撞南墙不回头，苦得不得了。问师父说，修佛是越修越自在，心中了无挂碍，又说修佛如履薄冰，这是否因学佛修到了不同的境界而有差别？修小乘佛法是否比修大乘佛法更容易修得自在？答：根据性格来的。小乘佛法的人，比方说这个人性格内向，不愿意接触人，关门在家里自修，开开心心也可以修成。但现在人基本都要和社会接触，没有条件天天在家关门修，而且修偏了怎么办？很多人把门闭起来自修，最后变成自闭症了。修大乘佛法或小乘佛法都是一个方法，只是你自己的选择。大乘佛法以救度众生为主，在救度众生中自修自得；小乘佛法以自修戒律为主，修到一定境界之后可能出去救度众生，也可能自己修成了。问师父说过，如果一个人被很多人注意关注或讨厌，他的气场就会被影响，是怎么被影响呢？答：比方说你这个人被大家都恨，你的气场会不会受影响？你去公司上班，大家都恨你，每个人都给你冷眼看，你是不是感觉很难受不自在？人家没有打你骂你，为什么你会感觉不自在？因为人家的气场已经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了。有的孩子家里出了点事情，班里所有同学都冷眼看他，小孩子就身心受到影响了。还有一种好的情况，你是一个好人，你走到哪里别人都看好你，对你很好，气场一定会有影响。大家对你好，你就很开心；大家都对你不好，你一定心情不好。这就是种因得因，种果得果。问：如果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就被拉下地狱受苦，对他在人间的肉身或灵魂会有什么影响？应该如何补救？答：如果做了噩梦，起来舒服不舒服？你在梦中不舒服，身体会不会受影响？如果在梦里从高处摔下去，吓得醒过来，心砰砰跳，你身体会好吗？在梦中被人打得抽筋抽醒了，是不是对你身体有影响？很多人天天做噩梦，就不想睡觉了。如果天天做好梦，就天天想睡觉。该还的还，不要在人间就被拉下去惩罚。抽筋就是被地府拉下去惩罚了。经常做噩梦的人，说明业障很重，没有消掉。问：一个圆形的拜垫上有九朵莲花，上面有四个字九品禅坐，请问这个拜垫能用吗？答：最好不要用，因为德不配位。过去庙里大和尚大主持的拜垫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跪上去的，写着九品莲花，护法神一看你全身黑气就不好了。问：那么重新做个套子罩上可以吗？答：把原来的 九品莲花的套子要拆下来，然后换个罩子。问，我女儿去年癫痫病大发作，昏迷了一个礼拜，在那个时候起，我坚持每天帮女儿放生，放生了一年，这个月初，我就帮女儿许愿，每天放生一年。就在许愿三四天的时候，梦中出现两个人，一个比较高大，那人说，这种病只有我才能治得好，除了我，谁也救不了，我是专治脑病的人。然后高大那位人走去我女儿身边，为女儿的头部做手术，还有一个人在旁边配合手术。手术后，那人说，你女儿病治好了，以后不会抽搐了，从现在起慢慢就好了。听语气是师父的语气，现在每天都有好的进步，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请问我女儿吃癫痫药可不可以减一减药量呢？答，可以减量，师父梦中治疗之后就应该减量了。
问，由于是农村，家里有人过世后要在家放五天，家里条件有限，佛台就和亡人在一间房间，还可以每天上早晚香吗？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答，白天可以磕头念经烧香，晚上就免了，不要去那个房间了，条件差放在那里，只能多求菩萨保佑亡人往生善处。
问，亲人还会在亡人面前烧纸磕头，这样对佛台有影响吗？
答，没关系，菩萨不一定来，烧冥纸就是地府的鬼神过来，有些人不懂，就只能随缘。
问，家里人往生了，在灵堂能不能做功课和念小房子？
答，白天念诵，不要晚上念诵了，晚上不要在灵堂待着了。
问，放在灵堂的念佛机事后能不能带回家继续用？
答，不怕就可以带回家，怕或者心有芥蒂就换一个。
问，梦到去河里放生很多的甲鱼，这是提醒我要放甲鱼，还是我延寿了？
答，已经延寿了，继续放生甲鱼。
问，前天我帮朋友放生49只甲鱼及一些鱼，晚上梦见一只很大很大的乌龟，大概有两层楼高，趴在黄浦江边晒太阳，不知道是我延寿还是朋友延寿。
答，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帮人家如理如法的放生，自己也会延寿。
问，求了菩萨验证结缘法师的小房子，梦到一个新本子。
答，新的本子是空白的，说明没有东西，质量有问题。
问，家里有一些酒杯水杯可以捐出去吗？
答，可以送出去，不是自己用的就可以，皮夹子不要给别人买，不然会把自己的财送出去。
问，梦见五岁半的儿子下面牙齿掉了，就剩两边的两颗牙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答，代表会换牙，一般来说下牙代表晚辈，上牙代表长辈，五岁孩子的这种梦没有多大意思。
问，梦见自己售卖玉做的观世音菩萨挂坠无人购买，我心想应该拿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挂坠拿来结缘才对，现实中我从来没有过借佛敛财的事情发生。
答，可能是菩萨挂坠方法不对，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或者带着挂坠洗澡等等不如法的情况。
问，同修梦到来我家，看见佛台变成破旧的了，现实生活中家里佛台刚设好不久，佛台是新定做的，当时设佛台前工人在组装佛台时不知道是用来供菩萨的，就上去踩了，这个梦是否是因为我没忏悔掉这件事？
答，不是这个问题，菩萨没请进宝相，菩萨不来，需要重新请菩萨进入宝相。
问，有的人修行好几年都梦不见师父，
有的人却总是梦见师父，是什么原因呢？
答：梦见师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上辈子缘分比较深，还有一种是真的需要师父加持的。有的人要出大事了，师父一定会去他梦里救他。有的人不经常做梦，但是跟师父学佛，一定会有一两次梦见的。如果梦不到师父，睡前可以求一下，师父，你如果觉得我修得对，没有走偏，就来我梦中看看，有些比较厉害的，就能到你梦里来。过去庙里的小和尚，就会让自己的师父到梦里来指导，要看是哪个级别下来的。
问：梦见佛台上两尊不是东方台的菩萨像前的水杯盖子噼噼啪啪的跳动着响，继而看到两只奶狗趴在观世音菩萨像前的水杯喝水，请问梦中灵性需要多少张小房子？佛台有灵性与不信佛养狗的家人动了佛台有无关系？
答：与家人动佛台有关系，这是佛台有灵性，要念诵小房子给房子要经者，要重新请菩萨进入宝相。
问：求菩萨验证法师的小房子质量后，梦到一间房子没有门。
答：小房子质量不好，有句话叫没门，代表质量不行。
问：把空白小房子不小心掉在家里的地板上，捡的时候不小心用腿跨过了小房子，请问小房子还能继续使用吗？
答：可以用。
问：这几天我接连给孙子放了两次五到七条的带子的鱼，我自己也放了五条带子的鱼，师父法身来梦里告诉我不能放太多。
答：说明放生的鱼质量不好，鱼子都死在了肚子里，这些都会有业障，鱼上卖的鱼有问题。
问：我梦到两次，有个人问我叫什么名字，在第一次梦里我回答了更改的新名字，在第二次梦里我回答了原名，我是否还需要再做声闻？
答：应该不用声闻了，第一次回答新名字就是已经定下来了，怕对方搞不清楚，所以再把原名报出来。就像一个人改了名字后告诉别人我是某某，人家不知道，他就说我原名是某某，这个意思。
问：菩萨画像不小心掉在了观音堂一楼的木地板上，一包菩萨画像是外面套了红色塑料袋，另外还有很多张菩萨画像直接掉在了地板上，还能结缘给同修吗？礼佛大忏悔文要念几遍？
答：一般七遍礼佛大忏悔文，跟菩萨讲一下凡人肉胎请菩萨原谅，这不是有意的，跟有意的是两个概念。
问： A 同修梦见 B 同修在给观音堂菩萨上鲜花，供的是莲花荷花，可是那朵花最后掉了，花瓶是空的，请问师父，这个梦境是代表 B 同修的莲花有问题吗？
答：说明他 B 同修不是太诚心诚意在供佛，供上去是莲花荷花，但是后来花瓶空的没了，跟自己的莲花没有关系。
问：梦见自己拿了一双黄色的鞋子送给年轻时的男朋友，结婚后从未见面，还在世，他的老婆说他不在，我说鞋子放在这儿，拿不拿随缘吧。梦见门前一大片绿色荷叶，还路过了繁花结满树的景象。我想问问，我一直不停忏悔邪淫恶业，是不是消了一点点？
答：消掉了很多了。
问：一位师兄说每个月为自己家佛台烧七张或二十一张小房子，这样能量会加强，请问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答：不要说佛台，家里有灵性的话，为家里要经者念诵小房子即可。
问：我的功课一直是大悲咒108遍，
心经108遍，最近做梦，梦中大悲咒那一栏显示的数量是108，是符合现实的，但是心经显示的数字是10800，还不知是108000。梦中我还在想，还有20多天，怎么念得完啊？
答：加紧时间念心经，心经念诵不够。
问：梦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四周居民楼房屋顶上，一边一个都摆放着吉祥物大象，而且都是七彩的，非常华丽壮观。我非常好奇，同时又看到一位皇帝站在窗台上往下看，我学着电影里给皇帝作揖声称万岁，然后看到皇帝身体向前倾斜，真心担心他会掉下来。最后一把剪刀落在我面前的地上，皇帝的随从用一根兵器一捞就把剪刀收回，同时随从很奇怪地说，怎么剪刀那么容易就收回了，应该比较难。我就醒过来了，最近我工作不顺利，销售没有业绩，虽不求人间名利，但想保住工作。
答：上辈子在皇帝的年代，曾经做过皇帝身边的近臣，剪刀掉下来，要好好念诵解结咒，功德不够。
问：我老板是做家具生意的，在梦中我见别人给他送了一车棺材，棺材是崭新的，喷的白色漆，在梦中我觉得送他棺材的人带有恐吓的意思，这个梦跟我有什么关系？
答：老板跟他争钱财，注意不要跟老板争钱。
问：前几天睡觉好像半梦半醒时，意念中出现我自己记功德的统计册中，关于结缘小房子那一章上，最近结缘的一批300张小房子的功德有疑问，意念中好像是一个问号。这2-3年在药经者应付不过来的情况下，都固定的向同一个法师结缘小房子，除了一次梦境中提示有问题，当时自己念小房子时可能有点漫不经心，后来注意到就再没有梦境提示过小房子的问题。请问是我最近结缘的小房子有问题吗？
答：结缘的小房子质量有问题，不要懒，给你们这么好的法门，让你们念小房子要靠自己念，任何时间嘴巴里不停地念，哪怕念得差一点，功德和力量都比结缘来的空的小房子大。小房子不是开玩笑，是解救自己生命和慧命的。
问：我以前在梦中曾梦见过3个小孩子，许愿63张小房子，在我烧完第一张小房子给我的孩子的那个晚上做了个梦，梦见我在皇宫里，一大堆小孩子从门里冲进来，围着墙坐着，我和一个好像是女王之类的人谈论她的服饰，我们很开心。这些小孩子在这个很大很高的屋子的一侧，我和这个女人在另一侧，我们并不被他们围着。我梦见了那些一大堆小孩，我需要再许愿小房子给孩子吗？
答：应该可以了，这是前世梦境，在皇宫待过，他的根基应该很好。
问：梦到在上学做错了事情被判了刑，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去死刑监牢，后来我被告知弄错了，不是死刑，只需监禁3个月零28天就可回学校，我松了一口气。
答：心有恐惧，或者上辈子这个时间曾经坐过牢，他现在一定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就会害怕坐牢。
问：梦到戴师兄说戴师兄们一人偷一个人家的鲜玉米棒子，我想我不能偷，大家到了玉米地，一人摘了一个带回，准备坐车回去，戴师兄还煎了饼分给我一些。
答：修心有善果了，要好好修。
问：梦到意念中有2个女生在吵架， 有一个蛮年轻的女生竟然走到对面的二楼一跃而下。在梦里我是个旁观者。
答：上辈子曾经看到过人家自杀，在这个时间要特别当心，看看周围兄弟姐妹中有没有想不通的人会历史重演。还有一种可能性，他身上或者家里有灵性，就是这个跳下去的。
问：梦到我念的半张小房子在红布外面，现实中我没有把小房子放红布外面。
答：包好即可，没有大问题。
问：小房子念好的还没烧了，晚上做梦听到说一张小房子才25元，两张加起来才50元了。
答：对小房子挂碍比较多，不要思维成像钱一样的事情。小房子是能量，好好念诵的话，不是钱财可以比拟的。
问：祖坟上长蘑菇是好还是不好？应该怎么办？
答：从玄学上讲是好事情，长了没有关系。
问：梦到我站在一条河里，水不深，但水不清澈，然后看到一碗饭淹没在水里，后来跑过去把那碗饭端起来了。
答：污泥浊水，说明现实中他已经染浊了，一定是交了不好的朋友，或对某件事情特别贪。
问：不小心把荤菜汁弄到经书的边上，就好比一份合同盖其缝章那个部位每一页都有一点，经书还能用吗？礼佛大忏悔文要念几遍？
答：不是太好，最好换一本经书，礼佛大忏悔文3遍忏悔。解答来信268下。
2018年11月14日晚上，于梦中被金光提起往天上飞，经过重重天门，于半空中见到那么斗战胜佛金身。斗战胜佛今天穿了一身金盔甲，与弟子前次拜访天界时的佛身形象略有不同，可是菩萨样貌依然是庄严肃穆。斗战胜佛怕弟子在天界无人带领迷路乱闯，特地前来带领弟子前往观帝殿。就在弟子分散心思去看天界的重重楼宇美景，七彩云层包围着建筑风格各异的宫殿楼宇，每一个宫殿都住着天界不同的菩萨、护法神和天女。斗战胜佛用意念告诉弟子，如若分心掉下去，他可不管弟子。弟子立刻收念，专心跟着斗战胜佛来到观帝殿。今天的观帝殿非常热闹，来了很多护法菩萨和天女。观帝殿前有个很大的莲花池，莲花池的云彩隐隐漂浮着人间的景象，护法菩萨在天上监察和护佑在人间修行的诸佛弟子，一旦发现弟子们犯错，立刻禀报观帝菩萨。天上的天女们都很漂亮，穿着不同颜色的青纱衣裙。佛陀、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和师父法身都来了，弟子向诸佛菩萨一一合十行礼请安。济公活佛问弟子：
上次童子游天界说人心最黑，那么天下最白是什么？
弟子回答：人心是最白的。
济公活佛笑问：
何以见得呀？
弟子回：因为人心能造善。
济公活佛又问：
怎么人心又黑又白了？岂不自相矛盾？
弟子答：因为人心被六尘所迷，心生恶法，所以黑，拂去外尘见本性，所以人心本善，没有矛盾之处。
说完，天上诸佛菩萨都笑了，弟子不知答对与否，就跟着傻笑。
观世音菩萨告诉弟子：
人间荣华富贵转眼成空，人们贪恋名利， 不修善业，乃至造下种种恶业，堕落恶道，尝尽恶道之苦，就算得生人身，也是苦难重重，命带命带。地狱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造业啊！万法皆由心造，此心能善，此心也能恶。今地府审查刚从邪淫地狱调来之罪灵，你领本座旨意前去听审，回阳市务必尽快书写发给你师父，让世间人知道，名利财色是食骨之刀，不可过于追求，让世间人警惕，速去吧。说完，金光把弟子送入地府阎王殿，阎王殿前跪着一个男罪灵，在哀哀哭泣。仔细一看，全身有虫子，被脚咬的伤口痕迹。罪灵开口说话：“我死前是个商人，曾经有一段日子生意做得不错，我已经有妻室，妻子嫁给我，生了孩子后，我嫌她庸俗，身材走样，再加上自己生意赚钱，和生意合伙人及外面喝酒的朋友跑夜场，娱乐场所叫小姐，妻子没有经济能力，看我脸色做人。我死后，阎王在银幕上播放我生前不堪入目的行为，看到妻子伤心，在外面向亲朋好友哭诉，我后悔，我妻子在我贫穷时嫁给我，帮我养育孩子，陪我度过艰难的日子，我没有好好对待她，我现在知道错了，希望你告诉那些在阳间的男人，夜场小姐没有一个真心的，拿你钱财罢了，自己做这么多的坏事，死后是自己承担的，可怜家中的妻子为我伤心，不要去犯邪淫，邪淫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还要下地狱。我们男人傻呀，以为这种事情威风，我留恋女体美色，犯下很多邪淫罪业，我生前不懂佛法，不知道死后这些行为是要下邪淫地狱，我死后阎王叫鬼差带我去电眼地狱，我随着鬼差走在暗暗黑黑的小路上，到了一个很大很空旷的地方，鬼差把我交给负责这个地狱的执法鬼差就走了，电眼地狱的鬼差硬推着我进去，外面有看守地狱的鬼差守着，不让我们这些罪灵逃跑，我全身发抖，因为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惩罚，所以害怕，周围很暗，很多罪灵一直有电光亮起，过不久就会出现痛苦的叫喊声，我走了一会儿站住不敢动，突然头上有亮光照着我头顶，我望上去，我生前邪淫叫小姐和不同女人淫欲的画面在我脑海播放，生前看色情影片的片段不断出现，大概不到一分钟，两道很强的电流直接射入我的双眼，电得我全身不能动，滋滋的电流声响起，皮肤都电到发黑冒烟，痛呀，没被电过你们不知道疼，生前认为自己是个硬汉子，没想到地狱的惩戒让我如此痛不欲生，我忍不住大喊大叫，电流一直持续，不知道是十多分钟还是半个小时，我却觉得一年这么长太痛了。罪灵哭泣声，罪灵哭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在这个地狱待了大概几天还是一个星期，我也不记得了，意识被电晕了又醒过来，醒过来又被电晕，有鬼差在上方喊我名字，电流停止，我被鬼差带出去，鬼差领着我走向另一条小路，弯弯拐拐走了一阵子，把我交给另外两个鬼差就离开了，我嗅到很臭的味道，像粪屎味儿，心里极不情愿跟着走，
鬼差很高壮，硬扯着我来到一个大山洞里，里面有一个粪池，真的是人间我们所看到的化粪池，很多人浸在里面，男男女女都有，看不到脸孔，因为全身被粪盖住了，哭喊声一直响起，我害怕发抖，被鬼差硬推下去粪池，我忍着恶臭，差点被熏晕在粪池里。我生前会游泳，在粪池里游着，不远处有鬼差看着我们，其实根本也游不到岸上，我们全身都是粪，爬不上去岸边。游了一阵子，粪池的粪水开始让我全身奇痒无比，我仔细一看非常惶恐，粪池里很多小虫子爬到罪灵身上咬我们这些罪灵，钻心的疼，又痒又疼。我生前一直认为自己很吃的苦头，没想到地狱的这些小虫子让我这么一个大男人忍不住在粪池地狱大哭大喊。就这样没人理我们这些罪灵，让我们在粪池里待着，悔不当初，已经太晚了。
阎王告诉罪灵，生前不克制自己的欲望，纵欲伤身，淫乱放荡，你可知道原本你极有福报，前世布施所得钱财足以让你这一世衣食无忧，生意还能让你子孙传承下去，可惜你不懂惜福，纵欲挥霍你的福报，又不懂让后世子孙积德积善，又喜吃活物。
罪灵生前常在餐馆家中吃活物，鳖、活鱼、活海鲜、活杀兔子，招待亲友贵客，在银幕上一一播放。
可知这些活物灵体死后怨气十足，附在你肉身上，在你谈生意时常在你身上干扰你意念，让你做错决定，造成你生意损失，也怨不得他们，你取他们之命，他们怨恨报复实属正常，畜生道众生本就是你们这些犯重重罪业的罪灵投胎变成阳间不同形态的六道众生，你们不懂众生形态，本王也不多说。你又爱跑那夜场阴气极重之地，可知那些女人气场极差，你看她们美貌无比，你可知道她们以后死后样子是极之难看的女灵。
因为这些小姐犯累累罪业，死后在地狱被惩罚时样子是很恐怖的。弟子参观地狱时已经见过无数生前貌美，但是死后入地狱时被折磨到面貌损坏的样子。
人间美貌在本王看来就是一具空壳，这些女人都是来自贫苦落后之地，为钱财而下海，任人鱼肉，本身就没有什么福报，你又常与他们掺和纵欲，导致自己脑海正念全无，只懂享乐，头脑发昏，在生意理财上才接二连三出问题。在阴间，我们地府除了按你所犯淫欲罪业扣除你本身前世福报所得钱财，死后还要放入地狱惩戒，业尽才能投胎。
阎王告诉弟子，大部分从地狱放出来的都是投畜生道。
你前世有修，与观世音菩萨有缘，因为这一点佛缘
调你灵体，让童子回阳世，书写告知阳间众人地狱实况，以此功德让你还能得人身。现在下去把该受之罪消完，才能投胎。不必求我，自身所犯之罪是自己承担。
说完，鬼差把罪灵带走，阎王叹一口气。
这个罪灵生前被家乡之人邀请去参加你师父卢君红师父在马某举办的法会，可惜不修，如果懂因果也不至于如此。太有钱财福报，导致听不进佛法，不懂得去修习佛道，守五戒十善，前一世是个未能得道的修佛人，轮回转世后在人间得大富贵，又在这一世迷惑造业，现在下地狱。哎，自古名利一场空，可是轮回是随着你们所造之业，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轮转不止啊。
弟子被金光送回阳世后感叹连连，人间的荣华富贵真的是让人痴迷在其中，死后下地狱时在阎王面前哭喊的景象真的让弟子感触良多。
答：好色犯邪淫下去，做梦像不像真的？以后下去就像做梦一样，你们过去已经犯了很多邪淫，现在还犯，死无葬身之地，只有彻底改变。